第一章，阳光普照的地方。事情要从一月的一个夜晚说起。那天很冷，我跪在妈妈卧室的电暖炉前，让暖气烘干我的头发。伦敦正在下雪，大雪盖住了行人和汽车的声音。这样的晚上，待在妈妈精致的房间里，紧紧拉上天鹅绒窗帘，看灯光透过灯罩洒下一片柔和的玫瑰色，真是又温暖又舒适。我觉得快活，还因为今晚妈妈居然在家，而且除了陪我似乎没什么要忙的，这太难得了，所以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先看了一会儿电视，接着妈妈拿出一堆杂志，让我挑一条夏天穿的裙子，然后她为我洗头卷头发。她坐在我身后的小凳子上，我站着，一面从镜子里看着妈妈忙活，一面吃巧克力。本来这个晚上挺开心的，管家穆迪太太今天休假回家了，不知为什么他不在，公寓里看起来好像亮堂了一些。虽然我也喜欢穆迪太太，她照顾我比我妈妈多，可她不是个令人愉快的人。她看不惯妈咪的生活，因为妈咪常常去参加派对，所以回家晚，早上也起得晚。穆迪太太说自己年轻时总是晚上10点上床睡觉，第二天早上6点起来，从不干荒唐事儿，而妈咪通常凌晨2点才睡，早上10点起床。不过我不觉得她比穆迪太太懒，她俩花在睡觉上的时间完全是一样的啊。穆迪太太也看不惯我的生活，因为她觉得我参加派对的衣服太多，喝茶时又吃太多奶油蛋糕。我听过他和厨娘在公寓楼下闲聊，说我长大后会变成像我妈妈那样的蝴蝶。那时他俩正在圣詹姆斯花园的郁金香花地里散步，明媚的阳光落在郁金香花上，非常美丽。尽管穆迪太太说这话时带着那种看不上的语气，但我听了还挺开心的，因为我觉得蝴蝶又漂亮又聪明。我听见厨娘回答她说，比起我的那些好衣服，我不过是个普通的小东西，我不太明白她的意思。妈咪，我把头发甩向脑后，抬头看她说，你还没说我哪天回学校呢，应该快了吧。妈妈没说话，沉默了一会儿。我忍不住去想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，因为之前我问过他2次，他总是岔开话题。妈咪，到底是什么时候？我感到不耐烦，又问了一次。应该就是下周的哪一天，穆迪太太还没有给我整理校服呢，而且我的运动服也需要加长了。妈妈还是一门心思在弄我的卷发。这么简单的问题他就是不肯回答，反而突然问我，伊莱恩，你想不想去乡下？乡下？我转过头看他，忍不住问，为什么？哪里的乡下？你是说我不回学校了？这个嘛，不是，他回答说，不全是，我是说你想不想去乡下上学？春天快到了，我知道你肯定会喜欢那里的。我想说，伊莱恩，我得到一份很棒的工作，可惜他需要我经常出差，还要出国，我没法带上你。那是一份秘书的工作，我会很忙的。
哦，
我寻思了好一阵，然后说，
我觉得我更想留在这里，和穆迪太太在一起。我整个白天都会在学校，晚上有穆迪太太在，我们也会挺好的。况且你放假时候就会回来， 对吧？
但是宝贝，妈妈显得比我更不耐烦，因为她总是要别人立刻就同意她。
你根本就不懂，我们不能单单为你一个人就留着这公寓和穆迪太太，你肯定会喜欢乡下的，那里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愿意照顾你，他们有六个孩子，其中一个还是女孩，叫珍妮特，只比你小几个月。
可是如果你不要这里，也不要穆迪太太，那我的家在哪里呢？
我木然地说。
我是说，那样我就没有家了。
妈妈耸了耸肩，显出烦恼的样子。我知道她认为我又难缠又固执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不在乎她要去哪里，反正我本来就很少看到她。但是公寓和穆迪太太完全是另一回事，没有了这些，我就和无家可归的流浪猫一样了。还有，如果我去乡下又不喜欢那里，如果那六个孩子都是些可怕的家伙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还可以到哪里去？
别说傻话了，伊莱恩。
妈妈努力说服我。
等我回来之后，我们当然会有一个新家，而且你总是我的孩子。
懂事一点吧，我也不想离开你，但我全职工作能挣更多钱，那样对你也会好得多。再说我一直都想出国，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。我坐着不动，盯着电暖气的红光，把嘴抿得死死的。乡下，六个孩子，在我听来这又悲惨又可怕，我一点也不想去。我这样一声不吭，弄得妈妈很心烦，她开始对我又哄又劝。
你根本不知道那里有多好，我为了找一个适合你的地方费了多少心思啊。欧文太太是我以前的同学，虽然后来我们没怎么联系，但在所有女同学里我最喜欢的就是她。她在报纸上看到你爸爸空难的消息，就写信给我，问了很多关于你的事，还问有没有什么他能帮上忙的。当然了，你那会儿还很小，前不久我给他回了信，问他知不知道哪里有好的寄宿学校。他立刻又回信说你可以住在他家里，这样就可以和他女儿珍妮特一起上走读学校。他人真好。伊莱恩，你得做个懂事的女孩，法国不太远，我会时不时回来看你的。我没法说我根本不在乎他来不来看我，因为我早就习惯了看不到他，所以我只是默默地坐着，偶尔透过镜子看一下他的脸。妈妈皱着眉，显得很苦恼。
伊兰，他突然又说，明天晚上我有一个小小的告别聚会，会请一些朋友来，你可以帮忙准备，还可以穿上你最好的裙子，在聚会开始前让他们见见你，怎么样？这不是很有趣吗？
我迅速抬起头。
明天那么快？
我叫道。
然后呢？我什么时候走？
妈妈犹豫了一下。我离开前，公寓里有很多东西要打包收拾，我想你早点走比较好。我对欧文太太说，你这周五去。
这周五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今天已经是周二了，只剩两天了。我突然觉得孤单的可怕，可我没有权利说不，而且妈妈决定好的事再怎么闹也不管用，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于是我赶紧跑出去，悄悄溜上床。妈咪来说晚安时，我假装已经睡着了。第二天，所有人都忙着为聚会做准备，我几乎忘了那些恐惧。晚上8:30，客人来了，而我也穿上了那件全是花边和褶皱的粉红裙子，小心不让卷发弄乱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没参加过全是大人的聚会，也好奇聚会上他们都做些什么。不过很快我就感到失望， 尽管一开始每个人都对我非常关怀，可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这里没有别的孩子，没有人做游戏，他们稍后应该会玩牌吧，可现在他们只是坐着，吃着点心，抽着烟，开一些我听不懂的玩笑。那些玩笑也许蛮好笑的，因为所有人都笑得很厉害。妈咪提到穆迪太太，说她绝对是一大珍奇，但是实在沉闷透顶，于是所有人都尖叫起来，爆发出一阵大笑。这倒让我吃了一惊，因为在我看来，穆迪太太不是什么有趣的人。我突然开始觉得头晕，这里很热，到处都烟雾腾腾的，而且我又吃了太多奶油蛋糕。妈咪正忙着给人倒饮料，如果我偷偷溜走，应该不会有人发现吧。他们又一次大笑时，我溜出去跑进厨房。至少穆迪太太没有忘记我，她坐在扶手椅里正给我补袜子呢。伊莱恩，快过来，她说，早就过了上床的时间了，你看上去都要睡着了。我还是觉得身体哪里怪怪的，就靠近他。穆迪太太，陪我去卧室吧，我小声地说，心里有点不好意思，我想我生病了。那可一点都不奇怪，你这个年纪哪里经得起这样折腾，他抱怨着，但是立刻站起来，用手轻轻搂着我，把我带到我的房间，帮我脱下聚会穿的裙子，再换上睡衣。随后他又塞给我一个热水袋，因为我一直抖个不停。穆迪太太，我突然说，我要去乡下了，妈咪要去法国了。穆迪太太撅着嘴，看起来气鼓鼓的，我弄不清她是看不惯法国呢，还是看不惯乡下。
我已经知道了，
他说话的语气很生硬，但伸手去弄我那些卷发，把他们拉直的时候，他的动作很温柔。穆迪太太，我低声的，好声好气地问他，你在乡下待过吗？他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丝笑容，显然乡下是个安全的话题，而法国还是不提为妙。我是在苏塞克斯长大的，穆迪太太说，在一所小房子里，房子外面是一片长满薰衣草、豌豆和玫瑰的小花园，依我看，那里比伦敦更适合小孩子住。我把它靠得更紧了，听起来这像是最棒的那类故事。我想象穆迪太太做小姑娘的样子，瘦瘦的，背挺得笔直，还是那样严肃，头发服服帖帖地束在脑后，他周围全是玫瑰花丛。继续讲，我小声说，再给我讲一些。他少见的微笑了。我不记得那么多了，伊莱恩，他说，除了燕子在茅草屋顶下做的窝，还有那条小溪，我们常常在那里玩，还有金子似的金凤花，我们采集起来做成小小的花束。我爷爷知道所有野花的名字，我们这些小孩听了老要笑，因为这些花名太逗了，像什么布谷的袜子、吉奶娘、风爬珍妮、祖母睡帽，它们可真漂亮。聚会上又爆发出一阵笑声，从走廊那头传过来。我朝穆迪太太挪近一些，依偎着她。美丽的回忆把我们与这世界隔开了。穆迪太太，我恳求说，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去呢？没有人请我去，亲爱的，她回答说，而且你是个大姑娘了，我也得去别的地方去当管家。不过我会想你的，
我最亲爱的伊莱恩，我会的。
那继续讲讲乡下的事吧，
我说。于是他又细细地讲起小羊和奶牛，讲怎样在果园里摘水果，在那阳光终日普照的地方。我逐渐平静下来，也不难受了。我一面听着他的声音，一面抓紧着他粗糙的手，直到睡着。看来穆迪太太终于不再看不惯我，因为我要去乡下了。